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上星期我们谈完了第四章第一节，依法摄生的一个律制啊，里面有分两项，一个是律制的原则跟理想啊，然后再就是关于律典集成的意义。那这一章一开始导师有谈到，就是他在前面二跟三谈的是这一个比较是外在的一个因缘哦，让这个大圣的这样的一个佛法能够在印度产生哦。那就是比如说这个本生，还有这个佛舍利的这样的一个崇敬哦。还有本身这一类的教典在印度的一个流传，启发了这个大圣这样的一种修道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就一个因素，就是为什么大圣的一个修行法门会在印度兴起。在佛灭之后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听到这些东西，这些内容，那为什么会在印度形成这么大的一股力量啊？沉寂了那么久，在西元前一世纪左右突然产生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法门哦。那导师就谈了一些原因哦。那在这个佛陀的这个遗体遗物遗迹，还有本身披于因缘的一个流传，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起因。那导师也注意到，就是说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除了这个外在的原因之外，内部也有一些原因，就是导师用了这个是教内对立的一个倾向。那这个对立呢，这边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它有几层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一般我们讲对立就是有一点紧张关系，就是说两个就是有两个阵营，至少是两个阵营。在导师的这一个第二节里面就是举两个阵营，他们有一些这种关系上的一个不是那么的融洽，这个是第一层的意义，就是对立它有一种关系上产生的一些不是那么融洽的一个情形。那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说它两个主体，就是说相对的慢慢的形成分立的一个主体。比如说这个律跟这个经，它原来它就是佛陀的教法嘛，但是慢慢的它就变成两个平行的一个教学的不一样的内容。律它比较是讲规定，那经呢比较讲的是修行的内容，就是慢慢它会形成一种不同的主体，所以这个对立就是变成比较明显的一个主体，这是第二层的意思。那第三层的意思就是说，在教内呢慢慢会形成不同的一个分工，比如说在这一个我们讲义里面有谈到，在第六项，大家翻一下196页。196页就是第二节的第六项。那这边导师谈就是法的专门化跟这个悖逆者。就是说在佛法僧团里面，它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分工，那这些不同的分工久而久之，大家就会有一种本位主义，本来就是相互合作，但慢慢的大家就会开始形成一个集团这样子，那彼此可能就不一定交流的很好，就是慢慢会有这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族群产生。那这一些导师要谈的这一些内容，主要就是他在大圣佛典里面也看到类似的现象，比如说 我们一开始谈的这个出家跟在家，那在这个在出家跟在家，我们举最有名的就是《维摩诘经》哦，《维摩诘经》它里面的这个主角就是维摩诘居士嘛，他是以在家的一个身份，但是呢，他确实要教导这些声闻十大弟子啊，这些这个甚深的无上法啊，就是第一义空义啊。那这个主要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类的经典产生？导师就认为这个也是因为在家跟出家这两个这个族群呢，有一些这种对立的一个关系啊。那这种对立刚刚有讲有三个面向，一个就是他们的一种关系上变得不是那么的融洽，那也慢慢形成了不同的一个主体。那为什么会说对立？因为在维摩诘经里面，这个声闻弟子是被呵斥的，但是它里面它有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就是说虽然这些声闻弟子是被呵斥，但基本上他们主要是教学上的一种方法上的运用，就是说因为这些声闻弟子他都已经证了阿罗汉了嘛，那证了阿罗汉都以为自己一个境界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再前进的一个层次，所以需要用一些比较这种怎么样戏剧性的一个手法，让他们哦，原来上面还有更深的一个境界我们要去达成，所以基本上它如果从这个经的本身来讲，它是一种教学方法的施设，就是激将法，就是说让你知道你的这个不足之处，但是如果从一个比较这个平常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种呵斥嘛，呵斥表示一种不友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老师有看到有一些大圣的教典是在家跟出家的一种所谓的这种不是那么就是在教学上不是一种比较融洽的一个方式，那里面大圣经也有男众跟女众，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像有一些经，比如说这个龙女，龙女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出现了，那她就散花嘛，天女散花这样子，然后散在这个一些声闻弟子上面，花就粘在那个衣服身上，什么意思？它也是一种譬喻的说法，就是你们还有习气啊，所以这些花没办法掉在地上，还习气会让这个花呢，清净的东西没办法这样子就是顺利的落到地上去，所以他也是要表达一种，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龙女她是随随便便，其实里面也都是很厉害的角色，所以会有这种男女这样的一种场面，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场面？老师认为这个是跟男众跟女众的一个对立，然后再来就是第三项在讲义173页，就是其年跟少壮，有一些这个老的跟年轻的，那这个就牵涉到这个华严经里面的一个入法戒品的内容，里面都是这个舍利佛代表的是其年的上座，那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他所代表是一个青年的一个新兴的佛教的一个这种修行的一个团体，就是也不是新兴的，就是说他代表是年轻的有活力的一个团体。那第四项在178页，他是谈到一个阿兰若比丘跟近聚落的一个比丘。那导师为什么会谈这个？主要就是在早期的这个大圣经里面，很多这一个描述修行人的生活呢，都是过着阿兰若的一个生活。那导师谈这个是什么目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些人他会这样子别立出来，一定是跟这个近聚落的比丘一定有一些摩擦， 才会激发他们，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到森林里面去好好的专心修行，不要在你们这样的一个那么多那么大的一个团体里面去有一些纷扰。那第五项呢，在190页谈到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那关于这个在家菩萨，主要就是忏悔法门的一个兴起。就是说，因为在印度六斋日会传八关斋戒，那如果当这个佛法不兴盛的地方，那我去哪里受这个八关斋戒，就有这样的困扰。或者说我年老了，走路不方便，我还不方便到寺院去，那我怎么去受八关斋戒？所以种种的这一些原因呢，就变成那个有像十方佛忏悔这样的法门出现，就慢慢有这样的一个法门的一个形成。那第六项就是关于这个佛法专门化跟这个拜逆者。那这个我们后面会就都会慢慢跟大家来谈，为什么导师会谈这些东西，主要就是大乘经典里面他看到这些内容。所以这种对立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条件，让启发了这个应该有这个我们要跟佛学习。那内部呢，为什么你要有一种内部的一种分化的一种张力，才能会让这些人就是更强而有力的想要去追寻他们的一个理想。如果在这个团体里面处得很好，基本上光是外面的这些因素也不一定能够成就。所以导师就谈了这个原因，就谈内跟外。那这个是导师对于这个大乘兴起面面俱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外面的一个环境在改变，里面也有一些内部的张力，促使着某一些人他们朝着自己的理想去前进。那这些人呢，在他们所传出的这一些大乘的这一些修行法门里面呢，也多少的透露出他们跟人家对立的一些讯息。这个是导师他所看到的。好，那这个是简单的跟大家说明第二节所要跟大家谈的一个内容。那有一些内容，比如说第四项这边阿兰若跟这个聚落这一段非常的长，那在这边我们会简单的跟大家来谈重点就好，因为导师在这边谈的非常的详细啊，有些东西可能大家并不是那么的受用，那当然能够有一些启发，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谈。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我们161页。那第一项呢，教内对立的倾向谈是出家跟在家。那这边一开始导师就提出来，就是这个出家跟在家它的一个不同，主要是有没有组织，这是在第一段。就是出家是有组织的，然后过着一个有组织性的一个共同的生活，那这是瓜胡一里面第一个圈里面。那在当时呢，在家弟子是没有组织的，跟这个出家是有所不同。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家的团体了，那这个在从佛法的推动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那关于在家跟出家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二项，就是说出家是主要的一个佛法的一个推动者，在佛法的这个扩展的延续上，出家他是主要的推动者。那出家者也是出家者的这个佛教僧团，他是代表的这个佛教。当然佛教是不限于出家，他只是说他是一个代表性，一个代表性。那这个在第三项呢，就谈到这个出家跟在家他们不同的一个怎么讲，在 扮演的一个角色哈。比如说，出家者是过着这种乞食的生活哈。那乞食的对象呢，是不限于这个，不限于信佛哈。但是在家弟子有这个尊重恭敬这样的一个义务，这是在这个经里面，这个佛都会教诫这个在家弟子应该要护持这个出家的这个修行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就形成了出家众是宗教师，重于法师。那在家的这个居士，在家的这个弟子呢，就主要是信众，就是宗教师所要传达这些教法的一个对象，就是信众。那他是重于财师这样的一个相对形态。那老师说，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是这个样，所以这两种这种不同的分工就出来了。这个是刚刚所谈这种对立的一个几个不同的意义，然后再也成立不同的一个分立成不同的主体。那后面会谈到对立，就是也有一些相处上的一个不是那么融洽的一些事的一个事情这样。好，那在这瓜湖寺里面，导师又谈到这个缘起，世间是缘起，它有相对性。那相对性呢，它是可以相互的铸成，那也可以对立而分化。那在世尊以后，在生智确立，那在家弟子尊敬供养出家众的情况之下呢，在家跟出家的一个差别就慢慢的就是明显的表现出来。那下面就是要谈这个差异性。第一个就是谈这关于修正上的一个差别。那导师在这一段一开始就是说，一这个律制，那这个而形成这个出家僧受这个在家弟子的尊敬礼拜供养，那僧众有了优越的地位。那在家与出家皈依三宝，他的理想是一致。理想就是什么？就是修行正果嘛。那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在修正上有什么差别吗？这个是一开始在谈这个差异性，首先提出来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在修正上有没有什么差别？那一般的说了，一般的说，比如说在一般的情况，那所以也有特殊的情况。一般说在家者是不能得这个究竟阿罗汉，就是四果。那这是说在修正上，出家者也是胜过这个在家者，所以这个出家者有这个优越性。但是呢，在这个论点里面有提到，就是在部派时代呢，有一个部派称为北道派啊，在他们的一个主张里面，他们认为在家者也可以成阿罗汉啊。那这个阿罗汉呢，是跟出家是平等的啊。好，那我们看162页。这边导师谈到就是北道派的见解，他们并不是凭空而说，他是这个引证经律的，他们是有所引证的。比如说他们提到这个竹信子一般在后来的这个经典就翻成善男子、善女人，那早期呢就翻成竹信子。所谓的竹信子就是这个名门的一个名门的子弟啊，竹信就是大名门的子弟。有一位这个叫耶舍的这个在家居士呢，或者是叫玉底家的一个居士，或者是一个婆罗门的一个青年叫斯特，那他们呢在经律里面都记载到这三个人，他们都是以这个在家身而得阿罗汉。 所以可见的阿罗汉不限于出家，应有在家的阿罗汉。那这边有一个问题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区隔，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在家阿罗汉呢，那他并不是说以在家身份证阿罗汉，而是阿罗汉过着在家的生活。大家可以区别吗？那有点迷糊了，就是说在家可以证阿罗汉，这个是经律有记载的。但是证了阿罗汉还是过着这个在家的生活，没有改变，还是这个这个有哪里有这个舞台剧也去看，哪里有人这个要应酬也去应酬，就是还是过这种在家生活，这个叫做就是后面所谈这种所谓的在家阿罗汉，意思就是说阿罗汉还过着在家的生活。那所以这个北道派他们的一个主张就是说在家的一个身份可以证得四果。但是导师就后面有谈，就是证得四果之后他的生活他需要有一些改变。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慢慢解决大家的一个迷惘。好，那在这个162页这个在第四行这边这个全论释，论释是南传铜蝶部的论，这个是觉音论师他所造的一个论。那基本上他是记载当时一些不同部派的一些主张而加以评论的一部论书。那他是引述这个北道派的见解，就是刚刚上面这样的见解而加以责难。那论师他认为在家居士呢，他是可以得阿罗汉，这个没问题，因为有这个经律的一个证明。但是呢，阿罗汉没有在家生活的炼浊，所以不可能再过在家的生活。大家可以区别了啦，就是说因为阿罗汉已经就是已经清净了嘛，因为在家生活有很多这种纷扰，容易有一些这个不清净的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他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在家生活的炼浊，所以他就不可能再过在家的一个生活。这个是论释的一个主张啊。那这个米兰王问经呢，这个也是这个南传的一部经啊。那这部经基本上这个米兰陀王是佛入灭以后的一个国王，所以他在南传的这个三藏里面他被跪在论部那边，表示是后来结集的一部这个名为经的一个教典。那他有这个有所解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在家得阿罗汉果，不出恶途，就是在家者他当他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呢，他会有两个选择，两种情况。不出就是他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即日出家，或者是这个入灭波涅槃。那导师有在做一个说，他就是说得阿罗汉果不可能再过在家的生活，所以不是出家呢就是涅槃，就是入灭。那这样的解说导师认为也是事实，比如说前面举的这一个例子竺性子耶舍，他是在家生得阿罗汉，他就不愿再过这个在家的生活，那当天就从佛出家了。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即日出家，那就是这个就是即日出家说，那这个是出于律部。那第二个呢，这个涅槃呢是哪一位？是这个须跋陀罗。须跋陀罗是这个佛要入灭之前所度的最后的一个弟子，那就是佛当时已经这个准备要入灭，因为他最后在三个月的游行里面也吃了一个不对的东西，一直腹泻，所以当时身体很虚弱，然后照这个娑罗双树林的时候呢， 突然这个须跋陀罗就来说他要见佛陀。那一开始是被挡在门外，后来佛说谁在外面啊，那阿难又说是须跋陀罗，那佛说让他进来吧，因为佛他知道这个他对他说法的话他会证果，所以就让他进来。所以这个进来之后呢，听了法他就证了阿罗汉。那他知道世尊快入灭，他就先涅槃了，就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佛比他早走，所以他就先走这样。所以这个是涅槃说，那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所记载的。所以这个米兰王问经里面讲的这两个呢，都有这个经论的一个依据了。所以依原始佛教的这个经律来说呢，米兰王问啊这部经呢所说它是正确的。那导师也说这个，但是呢北道派跟米兰文都是根据事实而说，都是根据事实而说。所以这到底两个的差异在哪里？刚才就是说在家身份证阿罗汉没问题，但是证阿罗汉的这一些居士呢，他基本上他不会再过在家的生活，这个是差异的地方。好，那在这瓜尔赫老师又在扩大的去考察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在这个自谦所译，在西元三世纪222到253所译这个维约杂难经里面有说到，就是人有居家得阿罗汉，得阿那含、斯陀含、须陀含，就是在家有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是四国，阿那含是三国，斯陀含是二国，须陀含是出国。所以导致说这个在家的阿罗汉说很早就传来中国了，他说不知道跟北道派有没有关系了。好，那在导师就在谈这个北道派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部派，这是属于上座呢，或是属于大众部。那导师有引到不同的说法，那导师他最后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行，他说第二行他说这个北道派的宗义啊，在二这一段与这个暗达罗派，也就是这个大众部里面的一个支，就是说暗达罗派大众部的内容相同了不少，那导师就推定或许是出于大众部。那导师在下面一项就谈到北道派这样的一个见解呢，可能是在某一个地区的这个在家佛弟子在精进的修行当中自觉不下于这个出家者，所以不能同意出家者优越这样的一个旧说，才发现这个在家者得阿罗汉果这样的一个的事实，而做出这个在家阿罗汉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大家再把这句话就是做一个就做一个笔记，就是说才发现在家者得阿罗汉的事实，那它的重点是什么？在家者能证，那而做出在家阿罗汉的结论，它的重点是什么？是阿罗汉继续过在家的生活。所以他的一个，他虽然引了这些经，他不只是主张在家可以证阿罗汉，而是进一步的要主张这阿罗汉还是过，既可以继续过着这个在家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是这个争节点的不同，争节点的不同。所以在家阿罗汉并不是只局限于能证这件事，而是阿罗汉继续过在家的生活。 好，希望大家能够分得清楚。我们看到163页啊，所以这导师就后面就提到，就是然哦，就是但是，他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说，在古代的佛教环境中，这个得阿罗汉而停留在这个居家的生活，就是夫妇聚居，从事家业声色的享受，是没有传说的事实可证明。所以导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论述，主要是说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在家阿罗汉不只是在家者能证，而且进一步的就是有主张，就是阿罗汉可以继续过的这种夫妇的生活了，然后从事这个家业，还有声色这样的一个享受，五欲的一个享受，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没有传说事实可证明，纵使是经律也都没有。好，那这边有一个附表，这是从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所摘录出来的。那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圈圈好了，就是说刚才那些主张，比如或者是基印部之前有说这一个，就是随仪附身，就是这个饮食也随仪等等之类，就是对这个律制这些生活的规定，他们觉得就是说，当有这个在精进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一些呢，是不用太严格去遵守哈，这是基因部的一个看法。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这一派的这些出家众比丘哈，并不是胡作非为啊，他们这样的主张不是他们想要这个就是破坏这种不是要破坏这种规定，或者说他们想要这个这样做，所以做出这样的主张啊，然后说他们反而是精进的修行者啊，专求断烦恼而得解脱的啊。所以导师就进一步的提到，就是也许是不满一般持律者的墨守成规啊，过分的这个形式化啊。那也许呢啊，导师谈了好几个也许啊。也许是怀念这个佛法初期还没有自立种种规制时期这种修行生活，在世尊早期并没有那么多规定啊，就是大家只要这个防护身口意啊，然后好好的用功啊，初定之后肚子饿你就去乞食啊，就去找东西吃，这样子就没有那么多规定啊，但基本上他们还是会在这个天比较亮的时候去乞食托钵，所以他们导师说，也许他们是不满一些墨守成规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化，那也许是怀念早期没有那么多琐碎的这些规定那个时代的一个修行生活，所以呢，因此呢，忽略佛制在人间的一个特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制度，主要就是要让这个修行者在一个团体的生活里面呢，能够过着一个比较和谐，不会有这种纷扰的生活，所以需要有一些规矩在里面。所以因为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前面这个不满跟怀念，所以就忽略这个律制的一个人间特性，然后限于这个个人主义的一个修持啊，然后基印部是大众部早期分出的一个部派，这可能是勤修的这个定慧，然后经长期演化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就是慢慢他们发现这些规定呢，会让他们的一个修行的生活产生一些不是那么顺畅的一个情况，所以慢慢就有提出了一些主张。 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四点，163页第四点。那北道派的这个在家罗汉说引起这个近代学者的一个注意，那特别是这个在家佛教的一个信仰者，那在家阿罗汉论，这是一本书，然后是一位日本人写的，那他引述这个原始佛教的圣典，企图说明在家解脱跟出家的这个究竟解脱是一致的，但所以呢，文证导致说未必能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导致说除非以为这个正法的一个体证呢是一得即究竟无余，没有这种根性的差别，也没有四果次第的一个深入，所以总而言之啦，就是导师他认为在家佛弟子他是能够这个证得四果，那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事例，但是在这个记载里面他毕竟还是少数的一个立根的人，少数立根人，他并不是大多数的一个情况，再就是说这个阿罗汉证了阿罗汉之后啊，基本上他们在依据这个经跟这个律的一个记载呢，他们不是出家就是入灭，所以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在家阿罗汉，就是阿罗汉还过着在家的生活，基本上导师他是觉得这样是没有经论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证明了。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项谈的是这个在家跟出家在佛教的一个地位。那导师这边说这个在家跟出家在佛教中的地位是如何呢？那世尊是出家者，所以出家者成立僧伽，受到这个在家者的尊敬，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这是不容怀疑的。好，我们看到这个163页。但是这样的一个僧伽呢，导致说在这个律跟经就有不同的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个僧伽基本上在律典里面它指的就是出家的团体，僧伽在印度啊叫 Sangha， 它就是团体的意思。那但是在佛教的这个使用呢，或是特别在这个律典的这个文脉底下呢，它特别指的是出家这样的一个佛教的出家的修行团体。但是经呢，它就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法，比如说在瓜无二这边，那这边所谓的这个僧伽呢，导师说然在经法当中，经法就是在经里面，经里面的这个教法，那僧伽的含义呢，就有一些出入，比如说在阿含经、杂阿含经里面有谈到，这个僧伽呢，是指这个四双八倍众，四双八倍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四双就是八倍，就是上面这个标题里面有讲四双八倍了，四双就是四对，哪四对？就是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它有四对嘛，四对总共有八类的人的这个阶位。相是什么？就是还没有正果朝向这个果位这个阶段叫做相。出果相就是还没证得出果，但是它已经在这个朝向出果的这个方向进行当中。这已经是圣者，已经断除了一些少分的烦恼，已经断除了少分的烦恼，所以这个四双八倍，四双就是这四双这个相果， 啊，一二三四这样，贝八贝就是这就是这八个啊，哈，就是出果相，出果乃是四果相，四果啊。好，所以这个在经法里面呢，生且指的是。是这一个意思啊，指的是这一个意思。但是在这个律制当中呢，僧伽是指的是出家的集团啊团体。那只要是出家受这个具足戒呢啊，就成为这个僧伽的一份子，受这个在家弟子的一个尊敬跟供养啊。这是在律典里面僧伽它有特定的一个意思啊，指涉。好，那再来就是谈这个，就是这是所谓的不同啊，哈。那导师说，在经法中有这个三念跟六念的法门。三念呢，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哦，念三宝。那六念呢，就是在三念之外，大家可以大概写一下，就是念师、念戒、念天。就是佛法僧啊，念戒、念师、念天，戒是戒律的戒啊，师就是布施的施，然后再念天，天人的天啊。所以六念跟三念呢，都有念僧嘛啊，僧就是僧伽那一个字啊。那这个念僧呢，念是什么僧？僧是这个四双八倍的显圣僧。就是已经是这个断烦恼这一些圣人啊，所以这个念僧呢是念这个成就这个戒定慧解脱之见，具有这些无漏功德的这些人啊。所以若按照这样经的一个说法，出家而没有达到这个相须陀洹，就是出果相，或是有时候翻成须陀洹相，就不在这个念里面，因为这个凡夫僧不在这个念的一个内涵里面，反而呢在家弟子如果达到这个相须陀洹，也就是出果相，虽还没有达到究竟解脱，也是这个僧所摄，也是在僧的一部分。所以古来呢，就有这个圣意僧的一个解说。所谓圣意僧，就是从圣意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这一些僧，就是这些具有体证真理的人啊，就是体证这个圣意的这一些人叫圣意啊，就是这些人叫做圣意僧啊。好，再来就是看到这个下面一段啊，老师就说这个在世俗的一个律制当中呢，那出家就有崇高的一个地位，这是律典里面。的一个教导哈，但是在实质上呢，啊，在家的贤圣胜过了凡庸的出家者，哦，所以这个是法义跟律制之间的一个歧义哦，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一个见解，因为如果依照这个。经的一个讲法，那在家的这个贤圣呢，他是基本上是胜过这个凡夫的出家者啊。那导师就有下面就谈到，如皈依三宝，一般是说这个皈依比丘僧啊，在这个皈依文里面啊，是这样子讲。那其实呢，导师就谈到，其实它的一个意义应该是说，是皈依比丘僧， 它的意义应该是说，比丘是皈依的一个证明者啊，就是说，今天一个皈依的仪式，那这个主持皈依的这一个出家师父呢，啊，他是证明这个要皈依的人呢，啊，就是已经成就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成为正式的佛弟子，他证明这样子。所以依现前的比丘而，即使是依现前的一个比丘呢，而皈依一切的显圣身，这个是皈依的一个圣意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皈依呢，不是皈依哪一位师父，而是透过这个师父的一个引导，我们是皈依一切的贤圣身，乃至于再扩大，就是一切的这一个出家的这些师父呢，从护持佛法这样的角度，我们应该都要护持。所以不是自己的皈依师父才要恭敬而已，就是一切的这一个出家师父呢，都应该要一视的同仁。所以导致在世俗律制过分的强化当中，那似乎就是导师用了一个似乎啦，就是皈依这个凡圣的这样的一个出家者。那这边师父要做一个说明，虽然这个皈依这个师父呢，他只是一个证明者，那导师在其他的这个书里面有谈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证明者呢，他有义务要教导来皈依的人，因为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师父？因为有缘，就是说虽然皈依是一切的显圣身，但是这个证明者，就是帮他皈依的这个师父，他有义务要去教导这样的一个弟子，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就有这样义务在里面。那再来就是谈到，其实原始佛教的这个僧团，或者早期佛教的僧团呢，这个在家跟出家的关系基本上是很好的，而且是僧团是受到在家的一个在家居士一个力量的一个维护呢，才能够让这个僧团清净。那这是这一段所要下面一段要谈的165页。165页我们这边就大概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不详细的看这个文。就是说在出家的戒法里面有一些内容是跟在家弟子有关系的，特别是就是说如果这个出家师父有犯了什么过失呢，在这个戒法里面是有这个居士来这个所谓的跟僧团报告说，有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那但是这样的人呢，基本上我们看到第三项，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必须要是可信的这个优婆塞或是优婆夷啊，不是一般人啊，不能随便人来这个报告说，某某某某人好像有犯错。就采信，基本上他必须要是可信的这个优婆，在律典里面是优婆夷，但是导师说优婆应该优婆塞也包含在里面，因为刚好当时的事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一个优婆夷去跟僧团报告，所以被记载下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在家居士他必须要是可信。什么叫可信的在家居士呢？那导师这边有引的这个内容，这个是出于律部，就是他是见世真谛，世真谛就是世圣谛，就是已经见这个真理的人，那他才是可信的优婆夷。 而且他也没有是私心为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或者是跟这个师父有过节，所以去这个咬他，咬他的这个过失，也不是为他人，也不是托为了跟别人的一个有什么利益，所以也不会利而作妄语的这样的人，他才是可信的这些在家者，所以他是这个见这个圣地的一个圣者。好，那这个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戒条的一个内容，导师是说这个是僧伽得到这个在家弟子的一个协助，以维护这个僧伽的一个清净或者是健全。所以可信优婆夷是成立这样一个制度的当时的一个情况。那可信的优婆塞，也就是优婆塞就是男居士了，优婆夷就是女居士。然后这边用一个夷，大家可以想，就是这个阿姨就是女的嘛，优婆夷她是女居士，优婆塞她是男的，所以优婆夷是这样，那优婆塞当然也是这样子了，所以都可以协助，就是男居士跟女居士，而且他要可信哦。所谓可信，就是他们都是已经证圣果的人，证圣果的人。所以导师就是说，该上面在律部里面所提到的，主要是跟这个淫戒有关的。那导师说，基本上这个杀盗大妄语这些重罪，其实也是如果是可信的这一个在家居士发现这种，也是可以跟这个僧团做报告，维护这个僧团的一个清净，那这个是导师的一个申论，所以这个是原始僧团得到这个在家者助力的一个实力，所以这个在家居士跟这个僧团他们其实是互动是很好的，比如说在家居士有看到不好的一些现象，就去跟僧团去做一个报告，然后就僧团就会做一个处置。好，再来一项就是关于这一种这个在部派的时候呢，对跟在家居士的一个关系呢，就有一些不一样，比如上座部他们是强化这个出家众的一个自主性，但是大众部呢，他们还是觉得如果有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可以去透过这个有大力的居士呢来帮忙解决。好，我们往下面看。那导师一开始他就谈到这个上座部系是众律的一个学派，那大众部他是众法的，那众法他就会跟居士的一个关系可能会比较融洽，那众律的呢可能就会比较这个自尊自优，然后觉得这个出家的事情呢，这个在家居士都不应该来干涉，这个是上座部的一个见解。那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一呢，导师就谈到，就是上座部呢，基本上他们是认为生是生觉，就是出家人的事情呢，出家人自己解决，那跟在家的佛弟子他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了。那然后导师也以这个十诵律说明，就是在上座部他们的一个态度呢，就是说如果出家的这个僧团内部有这个发生了一些争执，如果去找这个 这个官员呢、啊，哈，或是找这一些居士呢，他这个这些争执呢，是很难去消灭泯除的啊。所以他们的态度就是不会让在家居士来协助啊。但是在大众部的律典恰好相反啊，所以导师他遍览这个三藏啊，三藏，所以他都会看到一些就是不同的一个内容啊。那当然在这个大众部的一个论点里面呢，他也是说，如果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呢，也是先找这个出家的一个大德，有德高望重的人来处理。第一优先还是就是说这个僧团内部的事情，尽量让僧团内部的人来处理。所以先找这一个德高望重的这一些出家师父呢，来让这样的争执平息。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找这个多闻啊。那这个多闻当然在这个《阿含经》有不同的定义了啊。那如果没有多闻呢，就求这个阿兰若的一个比丘啊，就是一个啊去找。那如果这个出家法师都没有适合的人呢？那就去找这个大势力的优婆塞啊。那讲到这边呢，那律就说这个，若这个大势力优婆塞来这个调停的时候呢，这个两边争吵这些比丘呢，看到这些优婆塞，然后就会内心升起这个惭愧。那争事就容易灭啊？为什么生起惭愧？可能就是觉得，哎，这个我们出家修行应该是要这个啊，为圣道而这个奉献生命嘛？怎么现在这个大家吵个不停，还要一个我们要教他怎么修行的在家居士来帮我们解决事情啊？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呢，然后升起这样的一个惭愧啊。那如果没有优婆这个在家居士，如果还是先请佛教徒来调解会比较好。如果有没有的话，那就去求这个国王或大臣有势力者啊。那这一些有争端的这一些出家师父呢，见这个好事呢，心生敬畏，那争事就容易灭。所以这个是在律典里面所看到两个不同的情况。在上座部他基本上他是不让在家居士来干预出家内部的事情。那大众部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就是说如果这个僧团内部都没有人可以解决，那就去找这个佛教徒啊，佛教居士，如果连佛教居士都没有的话，那就只好求这个找，这个求就是寻找哈，找这个王臣这样的人来这个熄灭这个论证啊。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其他的内容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跟大家来谈啊。好，我们下课10分钟。